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请听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一些专家认为，美国和朝鲜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定义可能导致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定于五月举行的峰会难以实现。川普总统上个星期接受了金正恩的峰会邀请，但这一信息由在平壤会见金正恩的韩国特使传达。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郑义荣在与金正恩会见后说，如果解除了美国对朝鲜的军事威胁，金氏政权安全得到保障。朝鲜方面明确表示会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但是五月份的峰会是否举行取决于如何界定无核化。维氏字典的定义是移除核武器或禁止使用核武器。专家们说，朝鲜过去对无核化定义始终是消除他所认为的威胁，包括美国根据美韩共同防务条约对韩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和美国驻韩国的军队。美国对无核化的定义是彻底废除朝鲜的核武器计划。川普总统提名接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的保罗·中曾根再次提到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安全的威胁，并保证他会尽力保卫国家安全，确保美国未来的繁荣与强大。中曾根在3月15日星期四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为这项提名举行的听证会上具体描述了中俄两国对美国构成的网络威胁，称他会努力与美国的私营机构一道合作研发相关技术，提升国家安全局和美军网络司令部保护国家网络系统的能力。3月初，中曾根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为他的提名举行的另一场核准听证会上说，美国已经成为中国和俄罗斯网络攻击任意瞄准的目标，美国应当通过各种手段予以还击。美国报纸《华盛顿邮报》星期四报道说，川普总统已经决定解除麦克马斯特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职务。《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川普总统没有急于宣布这项解职，是不想让麦克马斯特这位三星将军尴尬。报道还说，麦克马斯特被解职是川普总统重组内阁高层计划的一部分，一些人担心还会有更多的高层官员离开白宫。不过，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四晚上通过推特发文说，有关麦克马斯特被解职的消息不属实。美国敦促国际社会要求叙利亚政府、俄罗斯和伊朗为美国高级官员所称的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杀戮行为负责。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星期四在华盛顿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讨论叙利亚内战七周年的活动时做出了以上的呼吁。麦克马斯特说，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对本国人民任意杀戮、折磨、强奸，让他们挨饿，并对他们使用化学武器。他还指称俄罗斯和伊朗帮助阿萨德政权，因此也必须负责。东盟各国成员国领导人正在陆续抵达悉尼，准备出席这个周末由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主持的澳大利亚东盟峰会。这是双边自2016年在老挝举办首次峰会之后的第二届澳大利亚东盟峰会。官方公布的正式议程包括讨论地区贸易合作与共同应对恐怖主义，但是关于南中国海的争议预计是这次澳大利亚与东盟首脑会议的一个非正式的议题。吸烟每年导致至少50万美国人丧生，医疗支出给美国经济造成至少3000亿美元的损失。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大家好，我是王一如，欢迎来到
美育训练班，我是 Cat。 我来介绍一下节目内容。
Cat Why did you steal my line? 你怎么抢我的台词呢？
Oops, 被你发现了。
行吧，你要是愿意，那你就来介绍今天的节目吧。
好，今天咱们要去健身。
Cardio is exercise that helps burn calories by working the heart.
买些有机食品。
The Happy Cow Milk Company gives its cows massages every day and lets them listen to music.
要去赌场试试手气。
Winning is a pretty good feeling.
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崩溃。
行啊 ，Kat， 介绍的不错嘛。
Thanks。
不过啊，在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powerhouse. Powerhouse is spelled P-O-W-E-R-H-O-U-S-E. Powerhouse.
Powerhouse, 强大的集团或组织。本周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奥巴马提出了两国间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Obama said that with China's rise as an economic powerhouse came a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balanced trade flows.
奥巴马说，随着中国崛起为经济强国，中国有责任确保贸易流的平衡。
Illinois remained an agriculture powerhouse in 2011.
2011年，伊利诺伊州保持农业大州的地位。哈佛大学毕业生林书豪在 NBA 掀起了一场旋风。不过
，Harvard is not a basketball powerhouse.
哈佛大学并不是篮球球星的高产地。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owerhouse, powerhouse, powerhouse.
See, 一如 you can't blame me for stealing your lines. I'm just a radio powerhouse. I can't control myself when it comes to being an amazing host. Why are you so upset?
我就是不喜欢老被人打断。I have a friend who never lets me finish a sentence. She's always talking right over me.
I understand. I could see how you would have a bit of a chip on your shoulder from always having someone cut you off.
Chip on my shoulder?Chip 不是指什么东西碎了破了吗？哎 ，Cat， 他只不过是打断我的话而已啊，他可没把我打坏啊。
That's not the kind of chip we're talking about here. You'll understand once you listen to this episode of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6讲，我是杨林。
Well, sure, Doug Johnson.
今天晚上我们准备去姐姐家吃饭，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想去，原因是这样。一个月前，我男朋友想要重新粉刷他的房子，虽然我侄子很想赚这个钱，但是我男朋友还是找了更有经验的粉刷工，闹得我侄子到现在都耿耿于怀，现在每次我们看到他都很尴尬。这也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hip on one's shoulder. Chip is spelled C-H-I-P and shoulder S-H-O-U-L-D-E-R. Chip on one's shoulder.
Chip 是木块的意思，而 chip on one's shoulder 就是心里有根刺，怀恨在心的意思。上面我提到，因为我男朋友没有把粉刷工作交给我的侄子，他一直心里有根刺，他一直在生我们的气，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想去姐姐家吃晚饭的原因。下面这个例子里，我们来看看这名年轻学生遇到了什么困难。
When I first went to private school, I had a hard time. I wasn't used to being around kids who came from wealthy families, and that upset me. Years later,My classmates told me how I always had a chip on my shoulder. That's because I felt they treated me badly because I wasn't rich.
这段话是说，我最开始到私人学校上学的时候特别不适应，我不习惯跟那些富裕家庭的孩子在一起。很多年之后，我的同学告诉我，他们总觉得我非常冷漠，心里有根刺似的。这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够富有，所以老觉得其他人对我不友善。
这也能够理解。如果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很容易就变得性格古怪。 一般来说，在比赛中，输掉的一方都会 have a chip on its shoulder。可是今年的女子世界杯，美国女足给大家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In interviews after the game, the American team showed how to be graceful in defeat. Team members didn't seem to have a chip on their shoulders.
在赛后接受采访时，美国队显示了如何从容地面对失利，他们一点也没有怀恨在心。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I first went to private school, I had a hard time. I wasn't used to being around kids who came from wealthy families, and that upset me. Years later, my classmates told me how I always had a chip on my shoulder. That's because I felt they treated me badly because I wasn't rich.
大家都希望有个好的工作环境，这对每个人也确实非常重要。但是同事之间难免存在竞争，就像下面这个人，他在竞争中胜出了，可是还有什么可为难的呢？我们来听听他对同事讲的一番话。
We've both wanted to move up in the company, so I'm sorry that the boss promoted me and not you. Every time I try to talk to you, you've got a chip on your shoulder.But if you want to be mad at someone, it should be with the boss. She made the decision.
这段话是说，我知道咱俩都想升职，所以对于老板没有给你升职，我感到非常遗憾。但是每次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都好像对我怀恨在心似的。如果你要生谁的气，应该也是老板的气，因为这是他的决定。
同事间相互竞争向来是难以处理的问题。升职了当然高兴，可是也难免遭到其他人的嫉妒。上面的例子中
，My coworker always has a chip on his shoulder because the boss didn't give him a promotion.
我的同事因为老板没给他升职而怀恨在心。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e've both wanted to move up in the company.So I'm sorry that the boss promoted me and not you. Every time I try to talk to you, you've got a chip on your shoulder. But if you want to be mad at someone, it should be with the boss. She made the decision.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hip on one's shoulder.意思是心里有刺，怀恨在心。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哎，我有个朋友啊，就只因为有一次我没去他的生日 party， 他到现在都不理我呢。She always has a chip on her shoulder just because of such a little thing.
那你向他道歉了吗？
哎，当然了，我又写邮件，又发短信，又打电话，可他就是不理我。哎，我也听别的朋友说啊，他经常是有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的。
Yeah, some people are like that. They tend to freak out over little things. They're so high maintenance. You can't do a single thing wrong when you are around them.
哎，说起 freak out, 正好今天咱们的美语怎么说，就要提到这个词儿。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崩溃。
Morning, 一如。Oh, you don't look so well. Are you sick?
生病倒没有，就是精神快崩溃啦。老板让我做研调，一共需要1000多个样品数据，我已经做了2个星期，头昏脑胀，可还是没做完。I'm going crazy.
Oh, don't freak out yet. 一如，咱们一块想想办法。
Wait a second. 你说 freak out?
Freak is spelled F-R-E-A-K. Freak. Freak out 就是崩溃的意思。
Oh my gosh, that's totally me. I'm freaking out.你说想办法，我已经上网找，问朋友，去图书馆查，都没有现成的数据，完全要自己一点一点的搜集。我觉得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Yeah, seems like you ar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This phrase basically means you are out of options. I'm so sorry, Yiru.
At the end of my rope?
哈，真形象，绳子到头了，没有别的办法。
I'm so at the end of my rope, Jessica.
你说，要是我无法按时完成任务，那可怎么办呢？老板啊，都已经催我两次了，我现在感觉是如履薄冰。
Yeah, being on thin ice is definitely not the best feeling in the world.
On thin ice, 就是中文里说的如履薄冰吧？哎，这太形象了。
You know what? I'm not worried about you. I think you can definitely finish the assignment on time.
真的吗？好，那我加油，一定按时完成，做得漂漂亮亮的。
That's the spirit.
哦，我去了。Bye, Jessica.
Wait, Yiru,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崩溃可以用 to freak out。第二，走投无路、无计可施是 at the end of someone's rope。第三，如履薄冰是 on thin ic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我知道那种感觉。Sometimes it just feels like nothing ever goes right and everything that could go wrong does go wrong. But other times, I feel like people purposefully find things to be upset about.
哈？故意找麻烦？哎，你说的是不是那种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的人呢？
Exactly. My sister is always freaking out about little things that I think shouldn't matter. For example, she hates when I buy non-organic detergent.
洗洁精还有有机的吗？哎，我以为这些都是化学品啊。
Well, actually, here in America, we have all sorts of organic products. 下面的美语三技巧讲的就是这个。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美语三技巧。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技巧节目实务单元的终极课程。
Doug and Liz are at a supermarket buying food to cook for dinner. In the last episode, they ate a lot of fast food. So now they want to buy some healthy, organic food.
不过 Professor Bowman, organic food, 有机食品价格比较贵耶。不知道 Doug 和 Liz 舍不舍得买哦。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All right, Doug, first we need to buy some produce. What kinds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should we get?
Wow, look how big those oranges are. Let's get some of those.
No, let's not get those. They put all kinds of artificial things into them to make them grow that big. Let's get some organic ones.
But the organic ones are much smaller and more expensive.
Doug, it's worth it to pay more for healthy food.
Doug 想要买那些又圆又大的橙子，可 Liz 说这些橙子是人工助长的，不健康。他想买纯天然的有机食品。对了 ,Professor, 什么是 produce?
Produce is a general word for fruits and vegetables. If you go to a store and want to buy fruits and vegetables, you can ask where the produce section is.
哦，我明白了。Produce 就是蔬菜水果这些农产品。
All right, next we have to go to the dairy section. We need milk and cheese.
Great, I have a coupon for milk.It's only $2 per gallon.
No way! I want all natural milk. The Happy Cow Milk Company gives its cows massages every day and lets them listen to music.
Yeah, and it's 3 times more expensive. Who cares if the cows are really happy and relaxed?
A happy cow is a healthy cow, and a healthy cow produces the best milk.
Professor Bowman, dairy 在这里是指奶制品吧?
Exactly.And remember, in America, milk is usually sold in gallons.
哦，在美国，牛奶按 gallon 加仑来卖。Doug 说他有一张牛奶的 coupon 优惠券，可是 Liz 不要这种便宜牛奶，他要一家给乳牛按摩、听音乐的公司出的牛奶。
Can you believe that? I think buying organic food is good, but massages for cows are a little ridiculous.
All right, now let's go get some soap. Can you go get me some all-natural deodorant?
All-natural deodorant? Oh, come on, Liz.
deodorants with chemicals in them work much better.
No way! All those chemicals are really bad for your health. I don't want to get cancer.
Yeah, but I don't want to have a girlfriend who smells really bad. Liz, you can buy all natural food, but I draw the line at personal hygiene.
Wow! Liz 连 deodorant, 香氛剂都要 all natural, 纯天然的。
She seems to be worried that the chemicals in other deodorants will give her cancer.
可是 Doug 说 draws the line at personal hygiene, 这是什么意思呢？
Winnie, when you draw the line at something, it means you will not tolerate it. For example, it's good for people to be nice to their pets, but when they treat them like children, well, that's where I draw the line.
哦，我明白了。Draw the line at something 就是拒绝接受的意思。Doug 说 Liz 可以买全天然食物，但不能买全天然的香氛剂，因为没有化学成分的香氛剂根本不香。Liz 会变得臭臭的。Doug 可受不了这样的女朋友呢。
Exactly. Now let's listen to them paying the cashier.
Would you like paper or plastic?
We'll take plastic bags.
Doug, what are you doing? We can't use plastic bags. They're bad for the environment.
Okay, fine. Can you put them in paper bags, please?
Doug, paper is bad for the environment, too. They have to cut down trees to make paper bags.
Well,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We need some kind of bag to bring the groceries home.
Let's buy a cloth bag that's reusable. They're only $10.
I was afraid you would say that.
So Winnie, why doesn't Liz want to put the groceries in paper or plastic bags?
她觉得塑料袋和纸袋都对环境有害，所以要买个可以反复用的布袋子。Professor, Doug 和 Liz 买这么多菜，不知道会做些什么好吃的哦。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哎，看来 Liz 啊是个有机产品的铁杆粉丝，她不仅要买 organic food, 有机食品。All natural milk, 纯天然牛奶。还要买 all natural deodorant, 纯天然香氛剂。不过虽然说这种纯天然的产品对健康有利，但是如果什么都要是纯天然的，还真的是挺麻烦的。
对啊，什么都要适度呀。Maybe she's obsessed with organic products because she has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Addictive personality?就是很容易对一样东西上瘾的性格吗？
Exactly. A lot of gamblers or drug users have addictive personalities. Once they start something, they can't stop.
对啊对啊，嗜赌如命的人啊，他们身上就有这种上瘾的性格成分。这期的 Business Etiquette 正好讲到赌博，咱们就来听一听吧。
礼节美语。
Patricia 去找同事 Kelly.
Hey Kelly, the boss just called me into his office. You and I have to go to Macau for a meeting with our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department. The meeting is on a Friday afternoon, so I was thinking we could spend the weekend down there.
Macau, eh? So I guess you're thinking about doing some gambling, right?
Well, it is legal in Macau. We might as well take advantage of this golden opportunity. Oh, there's John. John and I used to win some serious money in Las Vegas.
Patricia 告诉 Kelly, 老板让他们两个人星期五去澳门出差，跟公司的国际营销部同事开会。他问 Kelly 愿不愿意索性在澳门待上一个周末，去赌场试试手气。这时候，另外一位同事 John 走过来。Patricia 说 ,John 和他以前就曾在美国的赌城拉斯维加斯赢过不少钱。他说的
,some serious money,
意思就是可观的数额。John 说
Pat and I used to go to Las Vegas at least twice a year.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I've never really seen the appeal of gambling. I know it's possible to win big, but I've never won. I really hate losing money.
I hear you. But if you ever hit a jackpot, you'll be addicted for life.
Winning is a pretty good feeling, but a lot of people can take it too far. Pat, did you hear about Joe?
You mean Joe Klein? How's he doing?
Not so good.He lost his house, and his wife left him. We didn't know it at the time, but he actually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John 和 Patricia 以前每年至少一起去两次拉斯维加斯。Kelly 说自己是逢赌必输，所以赌钱对他没有 appeal 吸引力。Patricia 说虽然
win big
赢大钱的机会不多，但是
If you ever hit a jackpot, you'll be addicted for life.
一旦中了头奖，就会一辈子上瘾。这样说，赢钱的感觉是不错，但千万不能
take it too far.
玩过头了。他们有个朋友
Joe Klein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就是赌钱上瘾，结果输了房子不说，老婆也不要他了。
Really? That's too bad.
Yeah, he was over $75,000 in debt. So eventually, the bank took his house. Now, as you can imagine, his wife wasn't too happy about that.
See, these are exactly the kinds of stories I'm talking about. I think gambling can be as addictive as illegal drugs.
And I would have to agree. I don't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so I'm generally able to control myself. But I have lost more money than I can afford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Kelly 觉得
gambling can be as addictive as illegal drugs.
赌博跟毒品差不多，让人上瘾。这样表示赞同。他说自己虽然自控能力比较强
and don't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也不是那种做事喜欢上瘾的人，但是赌钱的时候还是不止一次输得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这里说的
more than one occasion
意思是不止一次。
中国人说小赌怡情，大赌伤身。不过我看啊，有时间还是多运动运动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I agree. Let's go to the gym and do some exercise to keep fit.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Patrick, you really look fit. Masculine, strong.
Well, that goes without saying, Yang Chen. I'm just awesome.
You know what? I think you look like Arnold Schwarzenegger.
You mean I look like a 60-year-old man? Thanks so much, Yang Chen.
No, 我是说你像 Arnold 那么健美。Hey, seriously, what do you do to keep fit? 功夫。
No, not with pandas, Yang Chen. Well, actually, I lift weights. 举重。And I do cardiovascular, cardiovascular exercises.
Okay, lift weights, 我知道，我能举起五磅 5 pounds.
You can do 5 pounds.
可是 cardiovascular exercise 都包括什么呢？
Well, cardiovascular, or let's just say cardio.
Oh, that's easier.
Yeah, cardio. is exercise that helps burn calories by working the heart, mm-hmm. such as running,
跑步,
biking,
骑自行车,
and hiking.
爬山. And one, two. I don't go to the gym every day like you do.
Why not?
I can't afford the membership fees. 加入健身俱乐部要交很多的年费，太贵了. But I do exercise.
You exercise, Yang Chen?
Uh-huh.
Well then, if you don't go to the gym, how do you exercise?
Shopping, 逛街购物。Hey Patrick, Macy 百货商店的大降价，跟我一起去逛街吧。Let's go.
Oh, okay. We'll go to Macy's and do some cardio.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Hey Kat, 这几天天气真好，感觉像是春天来了，真想出去活动活动。
You should join me for a jog after work.It's fun and refreshing, and a great way to enjoy the weather.
Good idea! 哎，今天下班呢，就去和你一起慢跑。好了，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 later!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一些专家认为，美国和朝鲜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定义有可能使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定于五月举行的峰会难以实现。川普总统上个星期接受了金正恩的举行峰会的邀请，这一信息由在平壤会见金正恩的韩国特使转达。韩国国家安全保安室室长郑义荣在与金正恩会见后说，如果解除了美国对朝鲜半岛的军事威胁，金氏政权的安全得到保证，朝鲜方面明确表示会坚守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专家说，朝鲜过去对无核化的定义始终是消除他所认为的威胁，包括美国根据美韩共同防务条约对韩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和美国驻韩国的军队。美国对无核化的定义是彻底废除朝鲜的核武器计划。美国总统川普提名接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的保罗·中曾根再次提到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安全威胁，并保证他会尽力保卫国家安全，确保美国未来的繁荣与强大。中曾根3月15日星期四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为他提名举行的核准听证会上具体描述了中俄对美国构成的网络威胁，称会努力与美国的私营机构一道合作研发相关技术，提升国家安全局和美军网络司令部保护国家网络系统的能力。三月初，中曾根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为他的提名举行的另一场核准听证会上说，美国已经成为中国和俄罗斯网络攻击任意瞄准的目标，美国应当通过各种手段予以还击。美国报纸《华盛顿邮报》星期四报道说，川普总统已经决定解除麦克马斯特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职务。《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川普总统没有急于宣布这项解职，是不想让麦克马斯特这位三星将军尴尬。报道说，麦克马斯特的被解职是川普总统重组内阁高层计划的一部分，一些人担心还会有更多的高官离开白宫。不过，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四晚上在推特上发表推文说，有关麦克马斯特被解职的消息不属实。他说，他刚和川普总统以及麦克马斯特交流过，有关报道正相反，他们两个人有良好的工作关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不会换人。美国敦促国际社会要求叙利亚政府、俄罗斯和伊朗为美国高级官员所称的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杀戮行为负责。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星期四在华盛顿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讨论叙利亚内战7周年的活动时做出了上述的呼吁。麦克马斯特说，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对本国人民任意杀戮、折磨、强奸，让他们挨饿，并对他们使用化学武器。他还指称俄罗斯和伊朗帮助阿萨德政权，因此也必须追究他们的责任。东盟各成员国的领导人正在陆续抵达悉尼，准备出席这个周末由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主持的澳大利亚东盟峰会。这是双边继2016年在老挝举行的峰会之后举行的第二届澳大利亚东盟峰会。官方公布的正式议程包括讨论地区贸易与共同应对恐怖主义，但是有关南中国海的争议预计是这次澳大利亚与东盟首脑会议的一个主要非正式议题。吸烟每年导致美国将近50万人丧生，医疗支出和生产能力减少，给经济造成3000亿美元的损失。为了帮助吸烟者戒烟和防止青少年染上吸烟的习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星期四建议将烟卷中含有的尼古丁减少到不足以上瘾的水平。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15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川普总统这个星期解除了国务卿蒂勒森的职务，提名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接任国务卿。曾经多次公开表明中国是美国最大威胁的蓬佩奥，是否会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呢？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是解除了对自己任期限制的障碍。在国内走上巅峰的习近平，是否会在国际上采取类似的强势作为？美国该如何应对？在川习两位领导人的带领下，美中关系未来又将增添哪些变数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三位嘉宾。第一位是美国华盛顿政治风险管理顾问公司资深顾问 Ross Feingold 方恩格先生，方恩格先生，欢迎您。
你好。
第二位呢是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何先生，欢迎您。
谢谢，大家好。
第三位呢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黄介正，黄教授，欢迎您。
您好，大家好。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对蓬佩奥的提名呢，预计美国参议院会在下个月来举行听证，那么表决通过应该是不成问题，所以现在大家都在关注蓬佩奥接任国务卿之后对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在我们展开讨论前，在上个星期天呢，蓬佩奥他在接受了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他谈到了中国，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t was very clear that what the
我们很清楚看到中国在做什么，不论是在贸易上、盗窃知识产权上，或者是他们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的持续扩张，美国政府都准备好要击退中国的威胁，从而与中国建立起一个世界迫切需要的良好关系。
So that we can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n a way that the world desperately needs.
好，所以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的方恩格先生啊，我们刚刚听到了蓬佩奥先生所说的，那么实际上他过去就多次的表示，川普政府的主要政策就是要击退，要来抵御所谓的中国威胁。那您认为如果蓬佩奥接任了美国国务卿之后，在对华政策上他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作为呢？
有两个大的议题，一个是这所谓的国安方面，不管是在南海或中国的对美国展开一些情报方面的动作，那另外就是贸易方面，我们知道 Pompeo 他的想法是很接近川普总统，所以总统才选他接任这个工作，所以他所谓的会对华政策变得比较硬的话，可能是事实，会一定会做得到。
那么黄介正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认为这个蓬佩奥在接任之后，是不是真的会对华更加的强硬？那么，他在政策立场上，是不是就像刚刚方恩格先生所说的，更加贴近川普总统呢？
他的政治立场跟见解，尤其是对外关系上面，跟川普总统接近，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我也大部分同意这个方恩格先生的分析，但是我要强调一点的。他现在的工作和他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是美国的情报部门，那么他所主要的是防止敌人或者是渗透敌人，所以他的对抗性相对比较强。那么另外，如果说他接任了美国国务卿以后，我觉得会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他必须要站在国务卿的高度来处理相当复杂的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另外一个就是国务院里面毕竟还有很大一部分组成的职业外交官，以及中国事务专家、亚洲事务专家。那么这些我相信，领导人绝对领导性格风格跟他的信仰绝对会影响一个部会，一个 agency。但是呢，我觉得他也会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来跟美国国务院传统的这个职业外交官的一些见解来共荣相处，所以我觉得他还会有一段学习的过程，应该不太能够从他过去的发言 就完全判断他接任国务卿以后的对华政策。
嗯，那么何亮亮先生，我想请教您在香港的观察，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反应啊。我们知道，实际上从去年一月份这个蓬佩奥接任了中情局局长之后，中国政府还有中国的官媒对他是多次的点名批判呢、啊。那么我们看到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他在去年呢就批评蓬佩奥把中国视为首要威胁，这是抱着冷战时期的零和思维不放。那么您认为中国方面是不是不乐见蓬佩奥来接任美国国务卿呢？
我想中国方面他没有办法控制这样的一种形式了，就是川普要怎么样改组他的这个内阁，要任命谁来做国务卿。那么这几天呢，因为在中国大陆呢，在北京他正好在举行两会，所以中国的官方的媒体他们的新闻首先是放在两会这方面，但是对于这个新闻也都是有相当突出的一些报道，包括这个川普突然这个解除了迪德森的这个职务，包括这个任命蓬佩奥为国务卿，以及一些他们认为是鹰派的这个人士啊，那么都加入了这个川普的这个团队。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关系啊，特别是在川普总统执政之后呢，这个第一年，我们说这个去年2017年的这个似乎是一个蜜月期啊，这是我的观察。因为通过这个习近平到海湖庄园跟川普的这个会晤，那么到这个去年11月，就是这个川普首次的这个访华之行，那么大体上啊，我想这个川普和习近平之间呢，形成了一种这个相互认识、相互了解，那么中美之间这个大的一个关系的框架呢，大致也是确定的。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是有所不同了，我相信这个蜜月期已经结束了，那么特别是在这个贸易战这一方面，看来已经不是会不会打的问题，而是如何打的问题了。那么蓬佩奥出任这个国务卿，当然他主要的这个任务还是外交和这个战略方面的，我相信中国方面对他会有相当的警惕但是从这两天这个中国的官媒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他们也没有做主动的一个分析，因为毕竟这个蓬佩奥现在还没有正式就任国务卿，那么一切都要等这个蓬佩奥担任国务卿之后，他们重点还是放在这个川普本人，川普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政策，特别是这个不仅是这个对华贸易，包括这个整个的美国的这个对华政策，是不是已经有了一种新的，虽然不是说这个通盘的这个改变啊，但是呢，会不会有一个比较这个大的改变？我注意到这个中国的一些官方的学者已经提出了这样的声音，就是说这个，比方说，这个中国对美国，如果美国一直要这个对中国打贸易战，或者是要遏制中国的话，那么中国要敢于斗争啊，要敢于斗争，要用斗争来求得和平。这就应该说，这不是一种好战的语言，但是要敢于斗争。那么另外，像这个北京的《环球时报》也提出了，就是如果美国要跟中国打贸易战，那么中国就要反击，而且要打痛美国。那么类似的声音呢，虽然不是官方的正式的这个声音，但是我觉得也反映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官方的这个看法。
嗯哼。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今年这一年呢，中美关系可能会遭遇一些大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些危机出现。
嗯哼。那么黄介正教授，我想继续就请您来谈谈，既然我们谈到了贸易战，我们就来看看，也有很多分析认为啊，在美国这个被革职的这位、被解职的这位蒂勒森国务卿呢，因为他是一个全球主义者，这个所以可能与川普总统的立场不太相似，而且据传这个蒂勒森国务卿曾经多次的试图要阻止川普政府对中国的进口钢材来征收高关税。那么现在蒂勒森走了，这是不是代表就像刚刚的这个何亮亮先生所说，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已经不是会不会打，而是要如何来打？所以您觉得美中之间这场贸易战的可能性随着这个蒂勒森的离开，蓬佩奥的接手，是不是大大提高了呢？
我觉得趋势上面是提高的。那么我也同意何先生的看法，现在关键是这个双边的贸易之间，尤其是由美国发动的比较报复性的贸易措施，现在已经是开工了，就是这个箭啊，很快就会射出去，所以基本上并不是说还会不会有贸易战的问题。我们是要看两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范围有多大多广，那么来决定它这个是不是叫做一个贸易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贸易中间彼此的这个较劲啊，中国要不要采取等同的报复性措施，或者是有另外一种大局观，那么会采取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策略，我觉得这是目前中国大陆领导人 可能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毕竟如果一再如果都是高张力的鏖战下去的话，很可能中国大陆自己有一些不愿意承受的一些伤害啊，这个可能对大局对中国大陆的大局不利。
那么方恩格先生，您的看法呢？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川普在这时候撤换团队，那么把蒂勒森换了，由这个蓬佩奥来接手，主要就是要来因应美中之间即将开打的这场贸易战。那么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就您的了解，蓬佩奥他在于对华贸易的立场上，他是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立场呢？
我们要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蓬佩奥他当国会议员之前，他是做贸易的，他是做这个飞机零件的这个行业，所以他跟贸易是有他自己个人的经验。然后呢，他当六年的国会议员，也是参加很多相关的会议跟谈判，所以他跟中美贸易的问题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呢，他支持川普这次的这个所谓的贸易战这个行动，这个高关税的行动，其实他跟相关议题已经很熟悉，而且会跟总统配合，总统的意愿。还有另外呢，其实总统这样做是获得不只是我们共和党的支持，也是很多民主党支持者，民主党国会议员也支持总统这样做。
嗯哼，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还有电话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先来接听几通电话，然后我们再进入我们的现场讨论。首先第一位在线上的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您好。
喂，
您好，请说。
就是我想说呀，你们那个美国之音啊，敢不敢跟我辩论一下，到底中国到底是不是能走通这个民主，能不能走通这个民主这个话题，
能不能走通民主？
然后，我就是要挑战你们，我就质疑你们，你敢不敢接受这个挑战？
好，天津王先生，我们或许会择期来选择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欢迎您到时候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谢谢您。我们继续再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江苏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我是经常美国和中国两头跑的，两边跑的。我也经常听你们美国之音，但是你们美国之音我从小就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我就在偷听，而且跟美国之音学了不少的英语，当时播送的英语900句。我就觉得这个美国之音啊，这个现在宣传呐、啊，对中国人民的宣传没有起到宣传作用，相反的让中国人民有反感。这样子，中国人民这么对美国的想友好，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中国人想对美国友好。但是我就觉得，我从两面看，我就觉得美国老是或者美国政府老是来给中国政府或者中国人民找事。你比如说台湾问题，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是美国来找事。你比如说南海问题，也就是亚洲本身在我们旁边的问题，也是美国人来找事，是吧？现在贸易问题，我们跟美国的贸易关系可不是，我到美国去看所有的商品，大概80%-90%的商品都买零掐的中国制造。
是，谢谢您，江苏的陈先生，稍后我们也会请嘉宾就您的问题来提出答复。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我这个问题我这么看到，就是川普上台以来吧，他其实都在想办法去讨好他的选民，就是他竞选的时候很多就是增加就业了，增加收入之类的政见其实并没有很好的去实现去，所以说，他一直想办法去讨好选民，然后这次就是用这些就是威胁性的这种行为去威胁中国大陆的话，其实我觉得效果也不会太好。如果是做得太出格的话，可能就是杀敌10000自损3000。在这么一个全球化的一种形势之下的话，就是贸易制裁的话，那肯定是 双面剑的，不可能说只是中国受损。
嗯哼，
另外就是美国一再指责中国的所谓的这个知识产权，或者是说贸易方面这个中国的顺差，其实也有些方面也有一些偏颇。就拿这个知识产权的话，这几年就从我的感受来说，中国其实进步了很多。你贸易顺差来说，你比方说美国的一些科技公司在中国设的这些公司吧，它赚了钱以后，它生产的东西再销到美国以后，然后很多钱其实是美国人赚了，但是这也算到这个中国的贸易顺差里面。
好的，谢谢您，河北的李先生啊。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想先请黄介正教授来谈一谈。刚刚的江苏陈先生特别提到，他们认为在中国仍然有不少的民众认为啊，这个在美中关系的交往上面，其实很多的事情是由美国来找事，有这样的一种看法。那么您怎么样来解读，到底在美中之间的交流上面，美中两国所面临的这些重大问题上，这个问题的症结点在哪里呢？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人民如果长期收听美国之音的这个节目的话，当然也会感觉到这个世界形势变化。刚刚那位先生，我想他是从冷战时期就开始收听美国之音了。当时中国对外没有开放，当时中国的国力相对比较弱，那么所以现在有一些过去收听美国之音的朋友，很可能希望美国之音能够配合或者是跟进，或者是能够反映出来，让中国的听众有那种自豪感的一些论述。但是我觉得中国大陆自己的宣传部门对于中国的好应该已经宣传很多了。那么如果中国要进步，要开放，要能够走向伟大复兴，很可能也应该敞开心胸啊，听听世界各地，不只是美国之音，世界各地大家对于中国的不同的看法。要作为一个大国，应该能够包容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声音。
嗯，那么方恩格先生刚刚也有河北的李先生，他特别提到了对于川普这个执政一年多来啊，那么他认为主要都是在讨好美国的选民所做的一些选择，你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这次贸易政策的一些调整，不是讨好选民，是总统兑现他竞选的时候的承诺。但是有一件很值得想的东西，就是说，美国这次有这样的行动，不是我为你输，不是美国要不公平的机会，美国就是要得到的是公平贸易而已。那目前的情况是，很多国家他们的东西、他们的产品出口到美国，很顺利的能够进入美国的市场，但是美国的东西很难在中国市场竞争，这是美国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都是要解决的问题。
嗯哼。所以何亮亮先生在中国可以说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对于美中之间未来的交往或者美中之间的贸易战，那么您是怎么样来分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分歧呢？
当然我注意到了刚才几位朋友的不同的这个声音，我想中国恐怕对美国的看法会是有多样，会是多种多样的。我们知道中国有将近14亿人口，那么而且我想我比较关注的还是这个青年一代，我相信青年一代普遍的对美国是有好感的，跟官方其实就是中国官方也并没有在塑造一种反美的这么一种舆论呢，因为毕竟中美关系或者说这个中美贸易，这个给中国带来的这个好处是太大了。中国今天要纪念这个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可以说很大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正常的这个发展。那么中国的这个对外开放，首先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跟美国的一种良好的关系。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前提。那么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我相信这个中国的老百姓也都通过媒体啊，或者是通过网络了解到了这个中美关系现在恐怕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呢，应该不会是一种，就是一种这个非常，就是一种大逆转的这么一种，可能会有贸易战。这个贸易战呢，我想是，恐怕是两败俱伤的一种结果，没有哪一方面会是大获全胜的。那么另外，这个贸易战现在也还没有开始。那么中美之间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贸易战，而且 鉴于中国和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的经济体，而且这个中美也互相互为这个重要的贸易伙伴，当然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出口当然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出口，这里面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要怎么解决？第一呢，是中国老百姓我相信会有各种不同的一个看法，但是中国老百姓不能够掌握外交的这个政策，外交的政策还是要由中南海，还是要由习近平本人来掌握来控制的。我相信在两会之后，那么中国当前这个政治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结束之后呢，我相信中国的这个最高领导层呢，他们恐怕会得全力的会来面对，会来研究，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个中美关系当中出现的这样的一些新的问题。因为解决好这个问题，而不是跟美国对抗，我相信这是中国最优先要处理的一个问题。但是同时，如果美国发动贸易战，那么中国肯定按照也会就是要保护自己的这个利益，也会采取一些这个反制的这个措施。但是这些反制的措施又会不会伤及自己？那我想这也是北京必须要慎重考虑的。
嗯哼，是。那么就像何亮亮先生刚刚所说的，中国政府这个可能计划在接下来这个人大结束的时候呢，就会对中国的外交系统的人事来做出一番改变呢。那么稍后我们在节目现场我们还会继续来探讨。不过我想再回到我们的在台北的黄介正教授，刚刚何亮亮先生特别也提到了这个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是由中南海由习近平来主导。那么这个星期我们看到在中国方面也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政治变化，那就是中国的人大通过了修宪案，那么解除了这个对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的问题。那么有人说习近平走入了终身制，当然也有所谓的无限期的执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对很多的西方国家和媒体来讲，他们最担忧的就是习近平现在还有什么力量能够制约他。那么在没有制约力量，没有所谓能够有人给他诚实反馈的情况下，习近平的决策将会给世界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甚至是风险？黄介正教授您的看法呢？
权力高度的集中啊，又缺乏除错的机制，当然风险相对就会比较高，因为以现在世界国际事务之复杂，政治经济军事之交错，应该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人单凭个人的智慧理念就可以完全掌握，而且都不出错。那么，但是我虽然我有这样子的认识，但是我还怀有一线希望，就是从邓小平立下来的这个领导这个干部终身制啊，我觉得应该还不会到恢复的阶段。我相信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战术上的一个操作，也就是习近平要让所有的可能反对他政策或者不彻底执行他政策，或者是认为他只剩下五年之后就可以不再执行他的思想和政策的人，让他先暂时的去除了这个悬念，然后专心的去做他要做的事情。那至于说人会不会改变，会不会因为权力过度集中将来就变成另外一个想法，我们谁也不能预料。但是就目前来看，我觉得他用他自己的使命感去超越了人民的一些期待，那么如果往好的方向走的话应该是有利，但是这个好与不好以及是不是对于中国未来长远政治体制发展有好处，我相信我们作为华人中国人可以有一种看法，但是对于长期以来三四百年西方社会所建立的这个普遍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看法角度，很可能会让中国在不用过多的宣传就已经在宣传战上面和形象战上面吃了大亏。
嗯哼，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黄介正教授、方恩格先生以及在香港的何亮亮先生三位来到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将为您邀请美国学者和中国的左派文人司马南进行隔空激辩，是不是只有习近平长期掌权才能带领中国走向富强呢？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